Yes,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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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大家好，欢迎收听
Yes, I do.
哎，我是张偏见，
我是一花，
我是猫桃。
我今天又差点忘了自我介绍这茬。今天咱有嘉宾了，然后来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嘉宾，来西西跟大家打招呼。
啊，大家好。
哎呦，你
好好说话，
像爱人了。
你好好说话。
第一次录节目有点紧张。
要我接一句啊，这个就有点像上一期的续集。上一期咱们的主题叫什么？美富强的姐姐是吧？
嗯，
今天就来了一位。哎，
还真是啊，
不能算吧、
啊？
上次你们那个都是10万以上的，
嗯，
5万以上的，
嗯，
够劲儿了，可以了。
你是49,900是吧？
不是，这我听他之前跟我大概说过，
嗯，
不好的时候，嗯，3-5万的，好的时候10来万就差不多是。
没有，你说的是年薪吧？
差不多是这个
夸张了，夸张了。
啊、他我很相信他的数字，因为他特别严谨，他会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做一个 Excel 表格去做计划。
对，那倒是，我确实把去年的所有收入做了一个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嗯，
三位都花不出去的。
啊，对。
成，那你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就现在是一个单身的状态是吧？
对，
嗯，新鲜出炉的单身，
新鲜出炉单身，今天分的手，
24小时之内，
对，24小时之内，
嗯，一点不伤心哈。
那不能展现给听众朋友们是吧？
可以，
没事，没事，我们喜欢看，对对对，
真的吗？不太好吧？那哭就自己在家哭吧。
对，他说哭能说来就来。
对，咱演技派。
嗯，好嘞，好嘞。然后呢，就是你这个单身的状态你要不要说一下，就是你这个个人的资料基础资料要不要说一下。
那偏见很了解啊，这给我服务了好久了。
嗯，
哎，不能说服务好久吧。
我会员，
会员，会员，会员，
是我们会员。然后呢，北京本地人。
嗯，
八八年的小姐姐，真的是长得挺白的。
偏见就喜欢白的。
对，因为我黑嘛，我都看长得白的我就稀罕。然后呢，就是收入这一块也非常高。也非常的有能力的一个小姐姐，然后是离异的状态，
嗯
嗯，然后那个有1.6米吧，有吧？
那必须有啊，穿高跟鞋1.7米，
嗯，然后硕士学历啊，硕士学历，然后非常不错，非常优秀的一个小姐姐，嗯，然后那个找对象的要求呢是1.8米以上，
嗯。
瘦的跟杆儿似的才好呢，
那倒也不用，
嗯，
前一个不是也没瘦的跟杆儿似的吗？
有点肉不错，
嗯。
对，你非常喜欢是吧？
哎呦，嗯，
对对，回头发一点照片。
穿衣服没穿衣服的，会动的不会动的。
你不是这个能播得出去吗？请问
可以可以，我们台没什么下限啊。然后就接着说啊，然后喜欢那种不抽烟的啊，不抽烟的，
电子烟可接受，
电子烟还能接受了。
对，前
特别具体，
前一个不就抽电子烟吗？
然后呢，还有就是积极主动热情的。啊、嗯，你别高冷的那种就不太行。
对，
嗯
嗯，就是这点择偶要求。嗯，北京也有房有车，是吧？
对，
嗯，收入也非常高。
嗯，
看看谁能捡着吧。啊，
嗯，
煮不到了。
主要是性格方面你没有说。
性格方面，我觉得
应该猫桃说，猫桃很了解我，
是吗？猫桃来，咱俩你先说，
咱俩
对
一下是吗？
对，你先说，我再说。啊、嗯、
啊，我觉得他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的人。
嗯。
但是他是属于开朗但不大条的那个类型，
是吗？
开朗他比较细，就是他有的时候是能观察到一些很细的事情。
啊、
按理来说，如果说比较开朗的人，他可能那一刻他不太容易观察到这些事儿。
是，就像我一样
啊、对嘛、嗯、啊，所以说你俩就是在那个什么16型的时候，你俩就会出现小区别。
啊、虽然都是艺人是吧？
嗯、
但是
对艺人里的也不一样嘛，
开朗的两面。
嗯，然后此外呢，再一个就是我感觉到他的能量很大。
嗯。
啊，就不管是这个做事的风格呀，或者是与人接触的时候，他都会就是释放出很大的那种就是积极的热情的一面，
嗯，
就是让人很难有那种，哎呀，今天我有点 emo 啊，
嗯，
我有点悲伤啊， 可能两个人坐在一起聊聊天，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舒缓，就好很多。
嗯，
它是一个给人一个正向影响的一个状态。
嗯，
啊，就是符合那一条叫什么？上期说叫积极向上。
嗯，
啊，
嗯，
然后此外呢，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他在交朋友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很重要的一个诉求，就是排序的时候优先级会特别高的一个点，就是他对于这种情感价值或者是情绪的这个陪伴，是格外重视的。
嗯，
我能补充一下吗？就是
okay, okay.
我可以举个例子。
嗯，
猫头说给人带来这种正向的感觉，比如说我陪我前男友去看病的时候，他特别难受，吐加晕，然后呢，我会逗他玩，拿药的时候我说，哎，所有东西都在这儿了，除你的心在我这儿。
嗯
嗯，
就会有这种
小
酸
歌，
对，让他笑小小开心一下，就没那么难受。
嗯，
这给的情绪价值，所以我相对来说需求的情绪价值也会高一些。
嗯。
就下次饺子少包五个就好了。
嗯，啊，对，吃多了是吐的是吗？对，
这还有故事啊，是吃饺子撑着了，然后去医院看病是吗？
没有，他说不是，但我怀疑有可能是，
就是全包了。
啊，我对西西的第一印象就是挺恋爱脑的，
嗯，
啊，挺恋爱脑的。然后我觉得这人，嗯，就像你说的那个什么，就观察细致入微这一块啊，我不敢苟同啊。你没觉得我烦你吗？
我觉出来了呀。
你都觉得我烦你了，你天天找我。
那我你是我的，我交钱了呀。我交钱了我得找你啊。
没脾气。
西西是做过什么事儿吗，让你觉着她是一个恋爱脑的女孩？
巨爱分享。
爱分享。
对, 对，爱分享。
超爱分享。
爱分享。
分享欲爆棚。
前男友你知道吗？嗯，
你和你男朋友就前任男朋友的爱情甜蜜小事，
要不然咱们加个
是
代号得了，有点分不清。
就是
水群四大天王，
前男友，就是，
嗯，
每一任的爱情甜蜜事情都要分享给你的红娘，
就是在我们这办卡之前的前男友
啊，
嗯，办卡之后的前男友确实不咋跟我说，可能都是愿意跟猫桃说，
对，都跟前和后都跟猫桃说过，
嗯，
从大学的时候都跟猫桃说过，
嗯，
对。
那猫桃，你觉着西西是一个恋爱脑的女孩吗？
我对她的这个定性啊，就清醒的恋爱脑。然后这个呢，是我在跟那个小张吃饭的时候，他跟我提的这个事儿。
嗯
啊，然后我觉得套在这个西西的身上是比较适用的。
嗯，
就是她在一方面就是在这，咱们觉得恋爱脑它是一种沉浸。或者是一种就是自己随着自己想的越来越多会产生患得患失啊，或者是一种失衡的状态。
是。
啊，他是在这个状态之前他就预知到自己会要这样。
嗯，对。
啊，他是有一个预警的。
嗯，
但是你作为就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能明显看到就是他先想到了自己接下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当下在犹豫，就是他是站在，如果说是悬崖，他是站在悬崖边上在想这个事儿，但是最后啊最后还是跳下去。
嗯
啊，这个就是清醒的恋爱脑。
对，我记得我这个刚好半个月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出自己状态不对了，因为有一天我就觉得哪哪都好，怎么这么好？然后这时候我知道我已经开始恋爱脑了，我发了一张摇醒恋爱脑的动图给猫头，我说你定时把这个发给我。然后之后猫头每天给我发这个，而且就是猫头能感知到我又恋爱脑了，他马上把这动图发给我，但没有用。
对, 对，就是他确实在沉浸下去之后，他是很难把自己捞起来。
来，咱们分析一下恋爱脑这个词儿啊，就恋爱脑这个词儿肯定就不是什么好词儿。我一开始觉得一直都是这种，我觉得恋爱脑就是作，没有安全感，是不是？因为你看咱们都会说什么样的人恋爱脑，一天给对象打八个电话，打一百个电话，打一千个电话，但凡微信少就是晚回一会儿，或电话没接着，疯了。
西西，你觉得你是这样的吗？
我会期望对方回，但是我不会作。
他如果没回，你会接着发吗？
我不发。
哦，就等着。
嗯，看情况吧。因为我是属于脑补非常强的人，就是他不回，我会分析各种原因。
可能是车祸了吧。
也没准嫖娼被抓了，拘留三天不能回，然后就会脑补，然后想各种可能性。然后如果说我想到了某种可能性，我觉得可能需要找补一句，我可能会说，但我不会说特别多，因为我觉得他会烦，然后会忍。
你还是很顾及到另一半的感受的。
对，我觉得在最近这段里面却
充满了克制，
要哭了。嗯，
来上背景音乐。
嗯，接着说啊，我印象里边那种不好的恋爱脑，然后还有那种就恋爱脑，因为他这个行径嘛， 就让人很窒息，说实话，然后就很容易就闹分手，
嗯，
而且还都是由自己先提出来的，就恋爱脑本人先提出来，咱分手吧。
他们提出来以后真的会分吗？还是
他提出来这个事儿，肯定是想让对方求着自己
啊，
然后挽回自己，结果对方实在是就是啥了，就坡下驴了，
嗯
嗯，然后就分手了。分完手之后还要再找吧？
那你们会再去挽回这段感情吗？分了以后再去找他，再求和好？
嗯，上上段有。这个不会了
啊！这次像掰甘蔗似的，嘣一下就完。
对，因为
嗯，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分完手之后，人家不挽回他，他去挽回人家去，
嗯，
然后各种什么单位门口堵啊，然后嗯，随死逆活啊这种的，
不会，
就这种的恋爱，
瞳孔放大了都。
嗯，对对对，
这我没有。
嗯，
而且他们会沉浸在一个这个前任这个状态里边，沉浸好久。
对，就明明你是爱我的，你为什么不承认你爱我？会这样吗？
嗯，他们
陷入到这种幻想里，
就是他们会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分手，肯定是因为咱们主观判断，咱们确实继续不了了，对吧？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理性可以控制，我觉得就是理性，就是咱们俩已经确实是没办法继续接触下去了，先让咱们现在分手了。但事实上他们是由那个
有点残忍，
嗯，感性控制的。哎，想当初你对我那么好，你说了那么多山盟海誓的话，
对，
然后你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
对，是我跟你说的吗？
就恋爱脑都这个德行，
好吧？
嗯，
没有，你知道我最开始办卡的时候，
嗯，
其实是为了忘掉上一个。因为周围人就会劝你，一年走不出来，也没有一年了，反正最后用了一年走出来。然后周围人就姐妹就说，你再找一个，可能就能把之前那忘了，就能把之前那忘了。然后就说，那找偏见办个卡，接触点新的人吧。
嗯
嗯，然后后来确
实多亏呀。
对，后来确实是，然后有了新的之后能放下了。
嗯，
现在就面对他可以心如止水了。然后我昨天又把他前天又把他关注回来了。
你还想找人家？
我不找他，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业务的往来
啊，哦，
嗯，能正视这个人了，
能正视了，就当做因为刚分手的时候他想做朋友，
嗯，
然后他当时没把话说死，他说也许以后有机会还能在一起，然后当时我把这事当真了，
嗯，
后来就一直当朋友，好朋友，还不是普通朋友那样去接触，
嗯，
就他把我也就接触比较多，后来就是过了几个月问他这个事儿，然后。就觉得好像没有要复合的意思，然后嗯，过了大概四个月吧，他就把话说死了，他说我们没有机会在一起了，然后当时心就死了，然后就想着怎么能尽快走出来。
嗯，然后那个顶替确实比那个忘却删除要干净的多，
啊，对，十月说的嘛，我就十月办的卡好像
是，
嗯，
是
嗯，十月把话说死的。
那在找新欢来忘却前任的路上，你觉得新欢真的能帮助你忘记以前的事儿吗？
嗯，忘是忘不掉，但是就像
目测有效，反正
其实就是你从一个身处其中的人跳出来，第三者的眼光去看之前那件事儿，就不会有那么多情绪的波动。
那其实，嗯，有没有想过你以前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就是情感上面可能是比较依赖他们的。
对，我是情感依赖是怎么理解呢？就是情绪价值需求。
对，你需要他们给你提供这个情绪价值。
对，为什么那一段一直走不出来？那是个老大哥，85年的，然后感觉他社会阅历比较丰富，教了我很多为人处事的事情，也是在那一段我学到，我觉得
嗯，
我觉得爱应该是我和你在一起，我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嗯，
他教了我很多事情，然后我也实践到现在。
嗯嗯，你现在已经是美强富的小姐姐了，
我觉得也得益于他。
嗯，
因为我后来又读的研究生，然后又把事业做的。挣了更多钱也得益于他，
嗯，
因为当时分手的时候他跟我，那我先评定一下，当时分手的时候他跟我说，你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好了，喜欢你的人会越来越多。
嗯，
所以两年来我一直在践行这句话，然后我就真的把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
嗯，
哎呦，
就是平时生活里不是这样的啊，平时生活里特别乐观开朗，可能
你这会儿一点心不力都没有。
真的，这可能就是偏见，认识我一年多了也没见过我哭。
没有，
对，
嗯，但是他老跟我吐槽前任， 吐槽各种吐槽，就是我以为就是正常来讲，我跟会员的距离是这样的。
嗯嗯，
你跟我吐槽，我知道你就是想要一个情绪的宣泄口，我听着就完了。
就回一月，
我回一月多少有点不尊重人了，你知道吗？我回个嗯嗯就可以了。他不行，他一定要让我给我反馈，你知道吗？他就问我，你说他这么做是不是过分？你说他这么做是不是过分？
我能理解成你在提前任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忘记他们吗？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前任这个完全已经翻篇了，他都不会再出现我生活中，我可能也不会想到这个人，也不会说再去跟朋友们要吐槽这件事儿。那你频繁在吐槽这件事儿，你可能是很在意这件事儿。
我觉得看阶段，像我那一个一年走不出来嘛，就是一年中会反复的想，
嗯，
那就会吐槽，但真的放下了之后就不会这样了。
他在生活出现的篇幅会越来越小。
嗯、对。现在我觉得能当做一个普通朋友去面对了。
嗯
嗯，就是我跟猫头说过，之前就这个人对我影响比较大嘛。嗯，我们俩分手之后，后来半年之后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干脆不理他了，因为我不喜欢拉黑人，也不喜欢删除人、
嗯、
就静静的放在朋友圈里面不说话，他跟我说我不理他。
嗯，
他还会跟你在说话，你们分手以后。
对，因为我们做了半年朋友。做了半年好朋友，而且说话说的非常多，他甚至他们家灯泡换是多少瓦他都问我，然后我当时就会有误解嘛，他们家猫要洗澡叫我去洗，
那我就能理解成
他边界感不够，
他就是在把你当备胎啊。
嗯，那他也没有找别人，
那你是不知道啊。
哎呦，
我总去他家，我能不知道？
哎呀，你干嘛还要去他家呀姐姐。
后来就是最后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他连衣服都不穿，我觉得有点太不尊重人了。
嗯，他给我吐槽就是这事儿，你说他做的是不是不对？说的做的是不是不对？
你去他家是觉得你俩还能再好是吗？
当时是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有时候一起聚会啊什么的，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单独去。当时确实是比较卑微，这个人
不是有点
我对他确实是比较卑微，
嗯、
就在恋爱脑里面嘛。平时不这样、
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享受了这个过程，就是哪怕你现在哭，我觉得你这个哭也是你享受的这个状态，也是你跟这个世界链接的一个方式。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不想抽当时的自己两个嘴巴吗？这么卑微。
嗯，不会想抽自己，只是觉得不值，应该早点走出来。
我不，你一会儿你太刻薄了，你不能抽，你应该抱抱之前的自己。
哎
嗯、抱抱之前的自己、嗯、就好了。没事啊，然后其实你多爱几个就好了。其实
我爱的不少了，
你不是，我是说一块堆儿的，你知道吗？
啊、对，所以不开心，对男朋友不满意的原因就因为男朋友太少了，是吗？
是的。
那、嗯、就你刚分手的这一段，也要你觉得自己也要用那么长时间来去疗愈吗？
我觉得不用。
嗯，那说我们西西成长了。
嗯，
对，因为那个人确实对我影响比较大，他说的很多话，对于我自己的成长是有很大帮助的。
嗯，
对，他其实一直在进行那个人给他的一些建议。
对，
例如说我刚才总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比较积极向上。
我觉得这个事儿也不用说都归功于这一个人。
对，是，我觉得每一段爱情我都学到一些事情，都有成长，
主要还是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你确实想要变成最好的更好的自己，所以你一直在践行在努力这个事儿，所以你不用把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国人总是有一种那种要
有人伤害了我然后感谢了我
知恩图报以身相许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我现在过得更好，做更好的自己，也不是为了让更多人喜欢我，而是我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我自己心情也好、
嗯、
然后我确实觉得我的状态非常好，然后这就举一个例子嘛，其实他对我影响还有很多、
嗯、
比如说他还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你不要把别人对你的好当做理所当然、
嗯、
这句话我也一直在践行，就是后面之后我都会珍惜。我觉得每一段恋爱其实都有学一些东西，都有成长，所以
都是老师。
对，所以我在这么多段恋爱中也是自己的越做越好、
嗯、
所以说到最近的这一段，我觉得我做的非常好。
嗯，
我没有任何问题。
嗯，
就是也不能说他不好啊，就是不合适。
嗯
嗯，
对，就是这样。
你没问题，没问题，肯定你真的
对、嗯、我没问题，他也没问题，就是不合适。
那嗯，就怎么说呢？就是你之前的那一段，然后我觉得掉两滴眼泪犯得上，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多少有点犯不上了，不就
为啥呀？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心目中的爱情是得什么样啊，我给你大家吹一吹啊，我心目中的爱情怎么着俩人也得经历过什么事儿。
嗯，
他俩一定是一块儿
共过事儿的，
扛过事儿的。真的是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他人性的光辉，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并肩前行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发展出一个深厚的爱情。哪怕这个事儿就是你的家长或者我的家长就是说不好对付这种的，就是两个人是真的是心连心的那种，就像你们现在谈恋爱这种状态，你们彼此是彼此的磨难，就是你们还没经过什么生活的考验，
嗯，所以
然后你们的恋爱状态就是吃喝玩乐，就是酒肉情侣，然后你们彼此是彼此的磨难，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的那种
感觉，所以应该很快就好了。不会像之前你问的可会不会走不出来，应该不会。
嗯
嗯，
那西西你现在做好准备投入下一段感情了吗？
你这太快了吧，
24小时
啊。
我今年可能不太想找，觉得想还是努力搞钱。
姐姐今年这可是1月份啊，今年就不找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要给自己立 flag。
对，我觉得是不要，我觉得爱情这个事儿还是可遇不可求，也许遇到一个像这个人，我当初也没想跟他好呀，不就遇见了吗？
就是偶然，
偶然，真的是，像偏见推的约见，我都一个都没见过。
嗯，你不都领人探店去了吗？
嗯嗯，哦，那个不是你推的呀？
嗯，不是，我给你推的好多人，你不都领人探店去了吗？都
啊，真的吗？就约见没有约见过？
嗯。你不都领着探店去了吗？
那我不记得了。
嗯、
没有印象。
想说话不算数，不是你想赖账，我可是干活了。
我在这个就偏见干活了，但是我不太积极，就线上那些我也不太点。
嗯
啊，是这么个状态。主要有一个原因是来偏见这边好多是为了结婚生孩子去的。
嗯、
但是我会觉得爱情一定是前提。
嗯，
就我更想找一个有互相扶持互相陪伴这样的人，而不是说你觉得我条件适合结婚、
嗯、
而我要希望你因为我是我而要跟我在一起。
那大家听完这个西西的经历，会觉得恋爱脑在感情里头一定会受伤吗？
我个人觉得恋爱脑这个伤就是自己给自己的，
嗯，自己给自己制造出来的。
对，
嗯，
就是本来能好好的，但是不行，就一定就是他们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的人是我的爱情必须是那种跌宕起伏的，
倒也没有啊，
嗯，一定是要那种就是波澜壮阔的，一定是那种跟偶像剧一样，就他爱我，我不爱他，他不爱我，我不爱他，然后就那种状态的状态。我就是其实我觉得人生的磨难有很多，你肯定不用这么考验自己呢。
就是我觉得恋爱脑它可能源自于一些就是类似于这个自证陷阱啊，或者是不安全感，然后从这开始呢这个人就会多想。
哦，我有一天啊，我专门啊刷到了一篇恋爱脑的那个推文，然后说来着，说是因为你小时候那个家大人跟你的情感链接这块啊不是很好，然后你是需要强烈的那种情感的回馈，不论是好的还是负面的，然后这样才能让你感受到你在这个社会上存在，就是这种状态。
嗯，
说起来有点可怕啊，说起来有点可怕。
挺有道理的。
其实谁又没有恋爱脑过呢？我也想想我自己原先也挺恋爱脑的，但是我现在真的就像你说那个，因为分一次手，说今年不找对象了这种的。
我不是因为分手今年不找对象，我是今年要搞钱。我去年跌得太狠了，我下半年因为沉溺于温柔乡，真的是这个挣钱挣少了。
嗯
嗯嗯。
然后我是不可能说因为那个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不可能是因为那个分完手之后我就不找对象了，我有可能真的就是24小时内趁热乎，你知道吧？赶紧接上，
你想找就能找到吗？
就是找不着，没这个本事吗？我要是你的话，我不就接上了吗？对对？
我觉得我也找不到呀。
我就开始酸了啊。
那西西，你刚才说之前那段感情，你沉迷在温柔乡里头影响了你搞钱，
嗯，
那大家觉着恋爱脑是会影响自己事业吗？
会，他都影响我上班。对，
会，肯定会。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猜对方怎么想的，
嗯，
对方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表情怎么回事，他没接电话干啥去了，都放在这儿了，他怎么还有时间干别的？肯定会。
其实他是怎么影响你搞钱了呢？
占时间呀。
嗯，
比如说他说今天晚上来找我，
嗯，
那他来了之后我肯定干不了活了呀。
你本来说要去探店。
不是不是不是，我这个不会被影响。我是一个计划性特别强的人，
嗯、
我只要
就是排班会被打乱。
对，我只要排了，我肯定会去。
嗯，
但是他呢，可能说晚上来，比如说我回家之后可能还要有一些工作，然后他来了之后我就没法做工作，或者说我本来计划着我十二点干完就睡，然后明天早上起来上班，
嗯、
他一来之后我两点才睡，可能就会影响我的节奏。嗯、
但是谈恋爱，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生活嘛，那两个人肯定、
嗯。
就是会有商有量的嘛，
对，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谈恋爱的话肯定会抽一些时间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些事情，两个人一块吃个饭呀或者出去玩一下，这种就会挤占我工作的时间、
嗯、
我去年的
对，你的工作时长是比正常
长，我工作时长比正常长很多，我正常的工作时长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在外面，然后回了家之后再继续工作到十二点多，然后早上七点钟起来在八点上班，然后周末是十点到十点，然后有一段时间就今天给偏见看的那个聊天记录，我跟那个对方就相亲对象说的是我忙到觉都不够睡，所以我没有时间去约见，之前我办卡办了半年我才第一次来公社，
嗯
啊，对，所以我这个工作时长非常长，如果我要抽出时间，就之前那个老高他就跟我说你别老去探店了，你抽点时间咱们约约会多好，然后就是这种，如果要是约会那我就没有时间挣钱，
嗯
嗯，而且他这个行业比较卷，
我觉得还是你没找对人，要不然你看出去一块探店连约会也有了，我还能帮你忙，还能白吃白喝，
对对，
是吧？
就是那个对我印象很深的人，其实是的，
嗯、
我们老一块儿去、
嗯，
然后互相帮助，而且帮助也蛮大的，
嗯，
教了很多东西，
嗯
嗯，这个是，嗯，
对，所以还是没找对人，就是再找
对
就可以了，
就还是得找同事是吗？
那也不一定，
不是、
啊，我觉得愿意做探店这行，你看金花老师就是，对不对啊？探店我可以花钱去，你带我一个，嗯，就这种的就可以。
对新鲜事儿有兴趣。
对对对，太新鲜，就是很多人都会对这个事儿很感兴趣的。
对，猫桃也很感兴趣，现在猫桃跟我一起还做挺好的。
嗯，你给开工资吗？
我目前还没开，还在培养阶段，因为我其实带人是要收钱的，我都没收的钱。
对，练出来再说。
嗯，成吧，成吧，也行。猫头，你得谢谢我啊！
你看，对啊，这缘分就从这儿来的嘛。
嗯嗯。咱继续啊，就是我感觉啊，我始终觉得你是属于那种热衷于谈恋爱这个事儿，而不是就是沉迷于哪个人，但是刚才就是你那哭那一气儿啊，我可能要推翻自己说的这个话，好像你每个都挺沉迷的，是不是？就
也不是，其实
沉溺啊，那个
沉迷、
嗯，其实也不算吧，就是为了忘掉前一个那个算是个牺牲品吧，
嗯，
但是在过程中我还是挺沉浸的，
嗯
啊
嗯，
还是挺恋爱脑的。
对，谈恋爱肯定要用恋爱脑呀，对吧？谈恋爱用事业脑嘛，难不？
嗯，对，嗯，
那是皇帝的后宫，
是吧？
嗯，对，就是你有没有想过，然后你这个以后再谈恋爱的时候，就因为我之前也恋爱脑，然后我就突然有一天就把自己分析明白了，然后我觉得，
你分析是指自己能跳离当时那一刻的情绪，
对对对，
去第三视角去看待，是吗？
对对对，然后我把自己分析明白了，我就觉得，哎，我为什么呀？我到了这个人真的就那么让我欲罢不能吗？然后仔细想了想，好像并不是，我只是就是有一个最强烈的感觉是我不甘心，
嗯，
我不甘心，我没做好，我不甘心，我想重来一次。
你不甘心什么呢？
就是不甘心，就是分手了嘛、
嗯。
那肯定是因为我没处理好这个关系。
嗯，
我可以重来一次，我肯定能处理得很好。
嗯，
我觉得我不甘心这个事儿。
但谈恋爱不是打游戏啊。
然后我还有一种不甘心，就是他凭什么？
他甩了你，他凭什么？
对，他凭什么？就是我这么好，然后你凭什么看不上我？
对对对，我之前那个就85的那个，我当时也是这个心态、
嗯。
我说你条件这么差，我条件这么好，你为什么会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嗯，
就我是你的上限，你以后均值回归了，再也找不到我这么好的。
那你这么好，为什么会看上一个条件这么差的男的呢？
就因为他给了我很高的这个，就是说嘛，跟他在一起，我变成了更好的自己，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你指的不好是物质条件上的不好？
对。
哦，
嗯，物质条件，长相也不好，就是高，
没有矮的吧？
没有矮，没有1.8米以下的男朋友。
嗯，
可以，可以，可以。还有就是凭什么？就是那种就是自己那个跟自己较劲，你知道吗？总感觉
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之前可以把它玩弄于股掌之上。
哎呦我去。
然后我现在依旧可以把它玩弄于股掌之上。就是这理性分析啊，这跟爱情一毛线关系都没有。
这是争强好胜了呗。
对，然后纯属就是自己这个不知道哪来的自信搞的，自己就是，而且也会有那种每天就是想着，哎，他咋没有回信息啊，他是不是跟别人好了，就是这种疑神疑鬼这种的状态。
那我倒没有。我还是对对方挺信任，他不回我信息我可能想他是工作忙，但是我会觉得他不在乎我
啊。
我是觉得我是你女朋友，你应该在乎我的情绪，而且你如果想我你就会经常联系我，我是这么想的。
你每天都已经这么忙了还有空去琢磨他的这些想法？
我要不说他的能量高呢，就是我觉得他的一天够大家正常一人活两天的了。
哦，确实是，我一天只能干一件事。
一般人可能这么忙就没有特别多的功夫去想别人怎么想，我自己怎么想的我先想明白得了。
我去年还把研究生毕了业，二二年把论文写出来了，所以我同时干了好多事情，
然后还同时要想我这个另一半为什么没有及时回我的信息。
有时候会想吧，
但是我觉得恋爱脑也不一定全是坏的坏处，就是你在一个正常的恋爱关系中，你真诚的付出了你的感情，
只要找对了人，恋爱脑是事半功倍的。
对，他如果也把你放在第一位的话，你们俩都是实打实的付出这个感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段恋爱关系。然后怕就怕在是两个人处在不平等的这种状态上嘛，
大脑里自带美图秀秀呗。就是始终是记录对方最美好的一刻。
我觉得就是恋爱，如果你不投入，也得不到那个快乐的感觉。一定要全身心的付出了之后，你才真切的感到那个幸福。
对。
那这个同时在分手的时候，就你越感到那个幸福，分手的时候就越痛苦。就每次痛苦就
是。不
是，
是这样啊，就是你理性的告诉你，你跟哪个恋爱你都能得到那个快乐，都能得到那个幸福，对吧？那你就把这个痛苦这块省了就可以了，你就赶紧奔赴下一段快乐，就是多好。
对，其实就现在回想之前里面的一些真切的幸福还是挺宝贵的回忆，就会想就是过去很久之后痛苦的分手的感觉就不记得，但记得那些美好。所以我也一直鼓励猫桃能勇敢迈出那一步。猫桃总害怕有不好的结果，但是我会觉得不好的结果是属于幸福的附属品，它是短暂的，但是你这个幸福是留在回忆里的。
猫桃已经是想了很久了，可能是怕孩子的名起不好，所以不敢迈出第一步。
猫桃上次说怕出轨。
是
节目里说的。
哎，咱们再接着说啊，就是我怎么抽离出来的呢？后来我自己就分析了一下自己，我为什么那个，我不是说我的北京初恋分手了之后我哭得跟王八蛋似的吗？然后当时那个大家都在劝我说也没多长时间怎么怎么事，我就开始分析这个事儿。我分析完了闹半天就是因为我的不甘心作祟，所以跟爱情什么的也没什么关系，而且我当时还多少有点表演性人格，你知道吧？因为我发现我失恋了，我痛苦，好多人都过来安慰我。
你把伤口展示给别人的时候，你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对，
你好幸福啊！
然后好多人过来安慰我，然后好多人过来哄我什么的，就是我会发现这个幸福的感觉，就是我这么被关注，这么被照顾，然后大家都来。
你想再稍微延长一点点？
是的。是的，然后我就想把这个事情再延长一点。实质上，你说对这个男的到底有多放不下呢？也就那么回事儿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就是我觉得可能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嫁给一个北京的那个有北京户口的男的。
你以后可以的呀。
对。然后我一下把这个事儿想通了之后，就开启无敌模式了。就是分手就是很快乐。
怎么想通的？我学习一下。
就是你剖析自己啊，你到底是那个对多爱这个人？你首先你要分析出自己这个情状态。就是我当时为什么哭得跟王八蛋似的呢？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博得大家的同情和关注，知道吧？就是到了有多伤心呢？也没有，其实。
那如果分析一下我现在的伤心的话，我就觉得我这个男朋友长得比较帅，有点舍不得。
对啊，
可以不？
可以啊，可以，可以。我说我要是你啊，我一个半月不让他肾虚了，那都算怪的。然后就是分析完了之后，现在属于一种开挂的模式。然后从那以后再开始谈恋爱，然后到分手什么的，都很平静。就是恋爱该快乐快乐，然后分手也很礼貌克制，不是尊重，就是怎么说，反正潇洒。 潇洒，潇洒，非常潇洒。然后就是大家就相忘于江湖，这样没事儿。可能如果要有机会再见上面，还得骂一下你个王八蛋什么的，就完事儿了。
哎，那我不会，我从来不骂前任
啊。我这个王八蛋里边，他有那个，死鬼那个意思，你知道吗？
啊，撒娇。
对对对，有点那个意思。
西西，你看偏见说他觉得你是恋爱脑，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吗？
我觉得也是吧，
也是。
是吗？
是。
你这个事儿，你主要是你问，你不要问别人，你主要是你自己，你自己觉得是不是？这非常主观，这事儿。
我觉得是，要不然我干嘛发摇醒恋爱脑的那个图片给毛桃？
那如果下一段感情遇到了一个很合适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你还会全心全意的付出吗？
会的。
我觉得这点特别难得，因为好多受过伤害的人，他们都非常怕再受到伤害。那我怎么不再受到伤害呢？
就是把自己封心锁爱，
我就不再去真情实意的付出了。
但是付出的过程中，自己也是会享受其中呀。
对对
对，爱情的美好不就在这儿吗？你不去投入的话，你怎么享受这个爱情的美好？
完了，今天西西变成唐僧肉了，是吗？
为什么？
说不定咱们的热线会被打爆。
哎，我
又有钱，又长得又好看，然后还恋爱脑。
我已经感觉到了，
恋爱脑很抢手吗？
当然了，
不是，我的姐妹们天天都是想煽醒恋爱脑。
我会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可能你遇到一个真情实意付出的对象，是一个挺难的事儿。
因为就我之前一年走不出来那个对象，就确实长得挺丑的，然后我那些姐妹都说我被下了降头，一年走不出来。
是我其实也有走不出来的时候。走不出来那就跟里边趴一会儿没关系的。
对，因为现在大家好像更多看重的是物质条件，或者说这个人能不能给我带来什么，而不是说我只是喜欢这个人而已。
对，要这么说，我最近交往的人好像都没有我收入高
啊。
近两年，
不好找了。
你看，我们美强富姐姐啊，
没有，因为我的姐妹其实，在她眼里，可能我对我是带滤镜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收入比你高的。但是我自己对于就软性素质要求又会比较高，我觉得没有人是完美的。那我就会觉得我抓大放小，我觉得我想要的他能达到的话，其他的就没有那么重要，就至少对方他能养活他自己，别让我养吧。然后就是其他的都是相互的嘛。
对，首先要有自己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然后还要给美强富姐姐提供情绪价值。
你看，这跟上期
对，我们上期就是这么说的嘛。所以你真的不太会在乎那些物质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别太差就行。
别让我跟人一块还贷款什么的就行，是吗？
如果要是奔到结婚那步的话，还贷款也还可以呗。谈恋爱的时候就别谈这事儿了。
还小额贷。
不行，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还正规了，还正规了。
就这么说吧，猫桃的条件，他要再高10厘米，我也 OK。
哎呀，
就差这10厘米了。
对，
哪能做个这个手术？我瞪一瞪。
对，就这个相貌我也 OK。
但是猫桃，我们提供情绪价值这块，
对，
就是因为
看到这一点，我就觉得特别喜欢猫桃。
所以
真的，你知道，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圣诞平安夜那天早上起来，我那个男朋友跟我说的是“早安，圣诞老婆婆”，我一下就火了
啊！
有哪个女生会愿意被叫老婆婆吗？而那天我接了一个睫毛，我接完之后我拍给猫桃看，我说我今天接的这睫毛有点辣眼睛，猫桃说的是辣妹款。我这情绪价值一下拉满，我一下心情都特别好。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猫头啊。
你认识
我从来没享受过这种待遇。
就是偏见跟我说和我认识这么多年了，最后已经可以无性别沟通了。
我从来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对，
没有，就当时这个对比啊太强烈了。就可能帅的人就比较任性，想说什么说什么。不是，猫头也帅。但是帅的同时又能提供情绪价值，这个就很让人开心。
行吧，就没认识我台小猪老师。
没见到呀。小猪老师多高？
小猪老师小猪老师有1.8米吧。有。
那可以。
然后他是极其能提供情绪价值，就是我这么一个天马行空的人，你知道每次都能让他说到心缝去，你知道吗？就非常之熨帖。
那特别好。
回头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可以可以，因为我也不看车房户口啥的。嗯，对。
最后我想问一下大家，咱们之前不是也做过独立女性吗？那大家觉着恋爱脑跟独立女性它冲突吗？
我觉得不冲突。
七七，你觉得你是独立女性吗？
她太独立了。
算是吧，我觉得独立女性性格上我也挺独立的。
嗯，
我自己怎么想，我觉得比如说就对自己的评价来说，我不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全部以我自己的感受为准。你觉得我高矮胖瘦那是你的观点，我不在乎。
但是你跟另一半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很顾及到他的感受的。
我顾及他的感受。 嗯， 嗯，对，这一段我觉得我不会去挽回，因为前一段我确实也挺痛苦的，我觉得我隐忍了很多。比如说我是很期望他能多跟我联系，但是我能忍住不去联系他，因为他说他不喜欢别人问他在干嘛，我就从来没问过。
哎呀，真是
姐姐你都月入十万了。
我没有没有，谁说月入十万？胡说。没有，
你滚蛋。反正我觉得如果要是你的话，应该是想跟谁好就能跟谁好了。
对啊，
就是如果这个不乖就换一个乖的就完了
啊。对啊，
那也没有，那个金帅哥他不就把我给拒绝了吗？
嗯，金帅哥确实条件有点过分好了，反正。
一山更比一山高。
我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好吧？
嗯，没有，也不用，也不用。
有机会你们认识，当交个朋友什么也挺好的。嗯，也不，咱不说谈恋爱，
说不定有合作机会是吧？
对，咱不说谈恋爱的事儿，咱们就交个朋友也挺好的。嗯，他确实是有点那个啥，就是仗着自己又有才又有才，然后又有长相，就有点那啥。
嗯， 嗯，有点飘。
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对我还挺好的。嗯，就是我有一回我上节目夸人家了，然后听着了，给我发200块钱红包。
哦，
嗯，然后我说为啥发，他说啊你夸我了，我贼开心，给你发200块钱
就把你俘虏了，那我以后给你发200，你是不是就能喜欢我了？
那你要是真的每次找我说话先发200块钱红包的话，我贼喜欢你。
是不是冠名女朋友也出来了？
你知道吗？有一段时间我在那个姐妹，
哦，对，你可以冠名我的女朋友，好吧？
好的，可以 ，OK， 我能冠名啊，可以，可以 ，OK， 反正我单身了。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在姐妹群里面，就是总说我这些恋爱的事儿，他们天天就想煽情恋爱脑，然后就整天数落我，
嗯。
后来我说话的方式就是发红包。然后他们说你这是什么霸总行为，发红包说话。但我发很小啊，很小的，就几块钱。
我也可以当你的闺蜜，
我也
可以提供经济价值。
因为我的分享欲太强了，
嗯，
我甚至在闲鱼上找人陪我聊天。
嗯，
因为我男朋友他不爱线上沟通，我前男友不爱线上沟通，所以我在闲鱼上找那种大学生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我有什么想说的我就跟他说。
他不了解你。嗯，
对，所以还是跟猫猫聊的，
对，还是得跟熟人聊，对不对？
嗯，
我觉得你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对象处太少，你知道吗？还得往多了处，就是还得挑，知道吧？你就记住了，这个不乖换一个。
嗯，
一直换到那个乖的为止。
嗯，没错没错，
就是那种什么你不要联系我，那咱们就不联系，换下一个。他就告诉你给你立什么规矩，那你就滚。
嗯
嗯，换下一个就可以了。嗯，不，咱也不说他不好啊，就是不合适，肯定不是合你的口。你不能老在那个恋爱里边这么委屈自己。当然，我觉得你是乐在其中的，虽然你又哭又掉眼泪什么的，但是事实上我还是觉得你整个状态都在自己的那个状态里。
嗯，
是不是那个言情小说看多了，还是电视剧啥的？
没有时间看电视剧，所有什么剧都没。
小时候
看艺书，但我一直觉得那种有点理想化，我不信童话。
嗯
啊，我也不会，从来不会把自己带入。
但是为什么老给自己设定一个，嗯，你本来是一霸总人设，非得给自己设定一个悲情人设呢？就
可能还是
我
不够自信吧。
最最不能理解恋爱脑的就是这一点。你明明过得很好，
嗯，
你明明很幸福，你明明是别人艳羡的一个目标，然后你居然要卑微的去为了一个人，然后你那么委屈自己。就是咱们大家来这个世界上都是来享受的，来感受的。当然，那我觉得被虐可能也是感受，是吧？
不是，我觉得
毕竟 SMM 也挺享受的。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要珍惜。就两个人，你能决定在一起，肯定是想过了。那这个时候，你出现问题的话，就不要做，也不要那么轻易去放弃，要珍惜去解决问题。那珍惜了之后，肯定就会想，尽量付出一些，然后让对方也得到快乐。
嗯，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没有错，但是是在你已经挑选完、筛选完过后，
对，
就是真的他值得你珍惜的时候你再珍惜，
对对对，
不是说上来就珍惜，
对，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
要珍惜，都
值得你珍惜的、
嗯、
就我觉得我对男朋友真的挺好的，就他那之前不是腿受伤了吗、
嗯、
我还给他找了医生帮他看那个片子、嗯、
姐姐我这胳膊麻，我这
我给你按摩嘛，不是、啊
嗯、
我跟你说我从泰国还给他到处找那个精油回来给他按、
嗯、是
啊，他说我按的可好了，然后我在泰国去做按摩学完之后回来给他按，
嗯，
然后我觉得我对男朋友真的是挺好的。
看着一花的表情，此刻我的语言是无语。
对，确实确实也不觉得不值，因为我也乐在其中，就像你说的，
嗯，
对，可能
摸摸肌肉呗。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
嗯、
那个肌肉啊，哎，对，你们有对这个有兴趣的也可以联系偏见，嗯，还对他现在也 available， 嗯，对，
不过应该是听众们如果对我们西西小姐姐，想认识一下可以联系我们台、
嗯、哎，那倒也不用
啊，
没有，可以联系一下偏见，嗯
嗯，可以联系一下我，然后
对，但我不想，就是可能先得先聊聊上
跟你谈恋爱去
呗，啊、那倒是也可以吧，
啊，跟你谈恋爱去呗、
嗯、
我觉得挺好的、
嗯、
挺好的，哎，就是真的是，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这个痛苦其实你也在享受，就是就像我当时就是那种、
嗯、
我为什么那么难受，然后我就是为了大家就是关注我
啊、
对我好照顾我什么的，就
那我倒没有，我没有享受过，因为我一般都是自己哭，我不太出来哭。
嗯，
今天是特例啊，因为说到这儿了。
都是每天收工之后啊，自己开车回到地库，然后打开周杰伦的歌，坐着哭哭哭，差不多再回家。
没有每天，没有每天，就一个月一周嘛。
你在形成
每个月那一周
那个条件反射，然后在那个什么，在一听周杰伦的歌你就哭。
那
在他生活里承载眼泪最多的地方就是车的驾驶位。
对对对，那倒是，也没有听周杰伦，我会选，比如说。嗯，
二泉映月
没有没有，那次跟猫桃说起来是说放的夜曲嘛，纪念我死去的爱情、
嗯。
当时我就觉得我们马上就要分了，然后就放了个纪念我死去的爱情。
嗯、是，而且我总感觉你这个对象老会是那种，我今天不是问你吗？我分利索了吗？你说分利索了，
肯定利索的这个。
嗯，
但事实上，我就是因为我有这种那个前车之鉴啊。
哦，上一个是上一个是因为。他删了我，
我当然我这个工作我都干六年了，肯定是也见得多一点，
啊、你
知道吗？大家那种就是分来分去分不明白那种，你、
嗯、
你这边给他安排约见，那边他前女友找回来，人俩和好了那种的，就
我的妈呀、
哎，
你这挺可怕呀！
对呀、
啊，你这时候你里外不是？
是、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算他找我，应该不会愿意了。
嗯，
就他跟我说分手的时候，他说的是也感觉出来我的委屈了，但是。就是觉得我也在犹豫，所以这个话他来说
啊，
好好好，偏见做个收尾吧，你别老让我们姐姐哭了。
没事没事，平时都很开心的，大家见到我都是嘻嘻哈哈，特别疯的那种。
嗯，
对，其实跟我生活很有乐趣。我姐妹也说，就比较古灵精怪的那种，在家也会戏精上身，动不动就演戏。
嗯、因为播客就是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嘛，所以你说着说着，可能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嗯，对，我平时也不怎么掩饰，因为分享欲确实挺强的，
嗯，挺好的。
所以如果要再找的话，我希望有一个能陪我经常能分享生活中的喜乐，
嗯、
对，然后，
嗯，
我工作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就是我工作特别累，可能十点十一点，昨天十一点到家，前天也是拍到十一点多才到家，就是这个时候能跟我说一句辛苦了、
嗯、
就可以了，
嗯
嗯，好了好了好了。
哎呀，你看我们美强富姐姐只需要你跟我说一句辛苦了，
好卑微啊、
哎、
但是事实上就是挺奇怪的啊，就我也见过很多挺卑微的男孩子，
嗯，
然后就说哎呀，就是从来没碰见过能正常跟他们聊天，然后能就是对他们好的那个女孩，就没碰见过。
他是不是没有一米八？
是
他有一米八、
嗯、
啊，他有一米八，
那你可以介绍认识一下。
嗯，然后就是这种的状态，就是
就做个朋友互相倾诉也挺好的。嗯，
我觉得你这个倾诉还挺危险的。
为什么呀？
嗯，没事，你还是倾诉给我吧，还是现在我等
你
二百块钱红包。
你不是不爱跟我说
话吗？你不给钱吗？嗯，行，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吧，好吧、
嗯、
然后希望大家那个 不论你恋爱脑也好啊，还是不恋爱脑也好，
嗯，
然后还是那个什么，就是希望你自己享受你现在当下的这个状态。
没错。
然后恋爱脑呢，就别耽误挣钱。嗯，不恋爱脑呢，嗯，就谈恋爱的时候多少还是得付出点，
对，投入一些，
对，投入一些，嗯，因为你不投入的话，你没有高潮，不对，不投入的话，那个你没有幸福，对吧？
嗯，
没有幸福啊，
一个意思。
行，
我补两句。
行，你补吧。
啊，就是我经常劝别人说，就是在情感里或怎么样，谁也不是谁的救赎。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像恋爱脑或怎么样，如果他能在每一次都是特别情真意切的投入，然后并且就是奋不顾身，然后在跟过往之前的面对以前的痛苦，他也不会去后悔或怎么样，那我觉得每一次投入的时候，他的那个勇气就真的是很值得尊重。
嗯，
这真的没有后悔过，嗯，哪怕遇到渣男都不后悔，因为他帮我成长了。嗯，
好，那就笑对明天，嗯，不能再哭了啊。
好的、
嗯，
该哭哭没事啊。
自己哭不会给大家
就哭的那个排毒没关系，你跟我跟前哭也是。
对，有时候甚至觉得哭
就
不能减肥，
我就笑话你呗，有啥了不起的？
对，
也不怕被
我不怕别人笑话，
嗯，
对，无所谓。
行，那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大家一块说拜拜，
嗯，
拜
拜。